第三十二章，以信心和勇气面对迫害。
不要惧怕，却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约瑟·斯密的生平。
于1838到1839年间的冬天，约瑟·斯密先知还囚禁在利伯蒂监狱时，密苏里州的民兵部队接获州长命令，要将后期圣徒逐出该州。因此那个冬天以及紧接着的那个春天，一场极大的苦难发生了，数以千计的圣徒被迫留下大部分的家产，逃离密苏里州的家园，在百汉扬及教会其他领袖引导下，开始向东旅行大约322公里，到伊利诺州西部。圣徒中只有少数人拥有好的马车和马匹，多数人都是露天睡在雨雪之中。有些人没有鞋子可穿，就用破布包在脚上，徒步越过雪地。1839年2月，一位好心的邻居帮助艾玛·斯密，把他的四个孩子和极少的家当放在铺着稻草的马车上。他们一行人来到冰封的密西西比河后，艾玛就和孩子徒步越过结冰的河面，并将先知的圣经一本手稿用两个布袋装起来，绑在他的裙腰里。他和其他许多贫困的圣徒抵达伊利诺州昆西，得到当地社区的庇护。虽然社区居民的爱心及诸多仁慈之举已使他们的痛苦大为减轻，但他们仍遭受饥饿、寒冷、疾病之苦。尽管约瑟先知十分渴望帮助圣徒，但除了祈祷及透过写信来指示在他不在时领导圣徒的百汉扬及其余弟兄们以外，他所能做的极少。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他写给教会教友的信仍充满勉励与平安。最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高高兴兴地做一切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然后愿我们以最大的确信站住，看神的救恩，并为了让他的臂膀显露。教义和圣约第123篇第17节。1839年4月6日，因为审判地点改变，先知及同牢的囚犯从利伯蒂监狱转到密苏里州戴维斯郡的加拉廷。这些弟兄在那里出庭后，审判地点再度更改，又从加拉廷被调到密苏里州布恩郡的哥伦比亚。但在4月中旬，在先知及其他囚犯被押往哥伦比亚途中，守卫放他们逃走。不出一周的时间，这些弟兄就与伊利诺州昆西的圣徒们会合了。惠弗伍长老在日记里写下了他与先知重聚的情形。我们又有此荣幸与约瑟弟兄握手，他满怀喜悦地向我们问候。他刚从监狱和他的敌人手中获得释放，回到他家人朋友的怀抱。约瑟就和往常一样坦率、开朗而亲切，艾玛姐妹真是高兴极了。约瑟后来提到那些由于信仰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勇敢地与他一起备受苦难的同工圣徒时，这样称颂他们说，圣徒们在遭受重重冤屈与苦难时的表现是值得称扬的，他们在捍卫弟兄们免受暴徒劫掠时的英勇，他们在世人所能忍受最艰难的环境中坚守真理伟业的执着，他们对彼此的爱心，他们随时乐意协助我及那些关在地牢中的弟兄们的热忱，以及他们离开密苏里州协助可怜的寡妇孤儿在比较友善的地方找到住处时做出的牺牲，这一切使他们赢得了所有善良正直人士的尊敬，获得了耶和华的恩宠与赞许，也赢得了万世流芳的美名。
约瑟·斯密的教训。真理的敌人阻挠主的仆人，尤其在他们越接近主时更是如此。
由于我们的宗教迫害就像轰隆的雷声，不时在我们头上响起。 虽然我们宗教的各项原则是向世界公开的，随时等着全人类来探究，但我们知道，所有加诸我们朋友身上的迫害都是由毁谤、诬告和曲解引起的，毫无真理和正义的基础。这一切我们都忍受了，就像所有其他的宗教团体在成立之初也都遭遇过的那样。因此，如果你们受到迫害，也不用惊奇，却要记住救主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见约翰福音第15章第20节。并且圣徒所必须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在应验创世以来众先知所说的话：在我尽全力以赴，在我成就最大善行的时候，恶人总会想出最邪恶和刻毒的点子来阻挠我。这人民的敌人会不眠不休地迫害着教会，一直到他们自己被制服为止。我料想他们必会集结一切可掌握的力量来反对我，并且我们将有一场漫长而惨烈的战争。凡愿意参与真正的基督圣战，去抵抗末世种种腐败的人，必有邪恶之人、魔鬼使者以及所有地狱般的黑暗势力不断地集结起来反对他。因此，每当有人遇到邪恶腐败之人的阻挠时，依照这准则，就可判断出那人是在为基督的信仰而战。因为人若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等等。见马太福音第5章第11节。如果众人都毁谤某人，那人就会被视为坏人吗？不会的。如果有人站起来对抗这罪恶的世界，他就可以预料到所有邪恶腐败之灵都会集结起来反对他。但那也只不过是片刻的时间，只要我们保持忠信，不向这些罪恶屈服，这一切苦难就会离我们而去。眼见恩道门的祝福源源而至，神的国度不断增长扩展，从这海到那洋，我们就会因为没有向这些愚蠢的事物屈服而欢心了。有人以为我们的敌人会以毁灭我为满足，但我告诉你们，一旦他们让我流血以后，就会渴望找出每一个心存一丝圆满福音之灵的人，让他流血。鼓动这些人采取反对行动的，正是那反对一切正义的敌对者之灵。他们不仅要毁灭我，就连每一个勇于相信神启示给我，让我教导给这一代的各项教义的男女也要毁灭。我从经验学习到，真理的敌人不会打盹，也不会停止努力，让人们心里产生偏见来反对主的仆人。他所用的手段是激起人们的怒气，来反抗一切攸关重大的事。
爱神的人会用勇气和信心来忍受迫害。
全体圣徒们，务必从这项重要的准则中受益，那就是在你们遭受一切考验、烦恼、诱惑、苦难、束缚、囚禁及死亡时，务要确定不要背叛神，不要背叛耶稣基督，不要背叛弟兄们，不要背叛神的启示。无论是在圣经、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中的启示，还是在过去或将来，在今世或来世赐予人的其他启示。是的，在你们受到逼迫、苦苦挣扎的时候，务要确定你们不会做这样的事，以免无辜者的血染到你们的衣襟，使你们被拖下地狱。1830年春天，由于摩尔门经的出版，圣徒遭受到迫害。摩尔门经，以法莲手中的约瑟的杖，出版至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正如古代先知预言的，人们认为这书与自己毫无关涉。见何西阿书第8章第12节。摩尔门经一问世，就引起了不小的骚动，相信这书真实不假的人遭受到极大的反对和许多迫害。 如今真理从地而生，正义从天而现。见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一节，摩西书第七章第六十二节的预言已经实现。既然知道真理和正义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也拥有父和子，我们就不必惧怕那些迫害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拥有基督的教义，并遵守着这教义。因此，我们要继续传讲福音，将这信息传给所有愿意听的人。1839年7月，惠福五记写道，约瑟对我们说了几句话后说，记住，弟兄们，如果你们被囚禁了，约瑟弟兄已在你们之前被囚禁过。如果你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穿戴镣铐，被关在一个只能隔着窗户的铁栏杆看到你们弟兄的地方，要记住，约瑟弟兄也曾处在类似的情况。1841年，约瑟·斯密及其总会会长团副会长写道，真理就像坚实的橡木，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仍能屹立无损，一波接一波汹涌的洪水无法将真理吞没。他们已提高了声音，主啊，那洪流已提高了声音，但万军之主比强大的洋流更强大。见诗篇第九十三篇第三至四节，迫害的烈焰及暴徒的恶势力也无法将之摧毁，它就像摩西见到的荆棘，是烧不坏的，并且此时此刻正在向世人和天使显示这重要的大意象。我们还能在哪里看到像这样的一群人呢？想想这些人接受了一套不受人欢迎的宗教制度，并因固守这制度而一再受到迫害。这些人因为爱神、致力神的伟业而遭受饥饿、赤身露体、危险，经历了几近每一种困境。为了宗教信仰的缘故，必须忍受父母、配偶、子女早逝的悲痛。这群人宁可死去，也不愿受奴役，不愿假冒为善。他们光荣地守住了品格，在灵魂受到试炼的时候仍坚定不移。
神的大能大力必支持那些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
约瑟·斯密被囚禁在利伯蒂监狱时写信给圣徒说，不要以为我们已心灰意冷，似乎遭遇了非常的事一般。见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因为我们已预见，确知这些事必定会发生，但我们也确知，与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相比，我们有更好的盼望。因此，神已使我们的肩膀更厚实，来承受这些重担。我们在苦难中感到荣耀，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朋友，他必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不在乎那些能够杀害身体的人，因为他们无法伤害我们的灵魂。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我们并不计求那些暴徒手下留情，也不计求任何世人或魔鬼，或那些反对我们的魔鬼使者，以及那些为要夺走我们性命而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人善待我们。我们从未为了活命而隐藏真正的心意，将来也不会这样做。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努力地尽心、尽意、尽力遵行神的旨意，去做他吩咐我们的一切事。救主说过，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还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至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们，若要说谁有资格获得这项应许，那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世人不仅憎恨我们，而且还捏造各样坏话毁谤我们， 仅仅因为我们一直在努力教导耶稣基督的圆满福音。而且，极亲深爱的弟兄们，我们所说的弟兄指的是那些一直忠于基督的男人、女人及小孩。我们觉得必须奉主耶稣的名劝告你们，要坚守对新永约的信心，不必惧怕你们的敌人，至死也要坚持到底。因为耶稣基督说过，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见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5节。先知及其总会会长团副会长也从利伯地监狱写信给教会领袖说，弟兄们，不要惧怕，却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世人算什么？竟叫神的仆人畏惧他。人的儿子又算什么？竟叫神的仆人因他而颤抖。我们遭受到火炼的试验，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像是遭遇了非常的事一般。要记住，大家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见彼得前书第四章第12-13节。因此在苦难中要欢心，因为借着苦难你们才会变得完全，并且我们救恩的元帅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些才变得完全。见希伯来书第二章第10节。让你们的心和众圣徒的心都一起受安慰，并叫他们要欢心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恶人也是这样逼迫在我们之前的先知的。见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1-12节。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你对于约瑟·斯密及其同工圣徒面对迫害的反应有何感觉？你认为他们为什么愿意忍受迫害？约瑟先知教导，义人往往会受到迫害，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样？今日的迫害与约瑟·斯密时代的迫害有何相似之处？有何不同之处？本章曾描述，约瑟·斯密提出了一个准则来帮助圣徒。你有哪些经验让你了解到这项准则的价值？如果有人因为信仰而遭到迫害，你可能对他提出什么其他的忠告？约瑟·斯密向我们保证，在我们以信心与勇气面对迫害时，主必支持我们。在你看来，神以使我们的肩膀更厚实来承受这些重担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考验中感到荣耀，并在苦难中欢欣？在你看来，我们的苦难会在哪些方面帮助我们变得完全？相关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3-44节，罗马书第八章第35-39节，尼腓二书第26章第8节，摩赛亚书第24章第8-16节，尼腓三书第6章第13节。